在总结经验教训后，明军终于找到了一套能够有效地克制蒙古骑兵的战法。本人给明军使用的这一套战法取了一个名字，叫要你命三板斧战斗系统。首先必须得承认啊，这个名字不是我首创的，而是取材于某搞笑电影中的要你命三千武器。也许有的朋友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所谓的要你命三千武器是由西瓜刀、石灰粉、毒药、绳子一系列工具组成的。具体的使用过程呢比较复杂，也很多样。比如先撒石灰啊，这个遮住对方的眼睛，然后用西瓜刀砍，或是下毒等等。我在这里啊借鉴其名绝不是为了搞笑，相反，我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要你命三千武器系统正好能够用来说明永乐时期明军战法的特点。明军的这个三板斧战法呀，是建立在三大营基础上的。与要你命三千武器系统类似的是，明军是对三大营军事力量进行合理调配与组合，达到克制蒙古骑兵的目的。所谓的要你命三板斧战法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的士兵会立刻向阵型前列靠拢，并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骑射。这轮骑射是对蒙古骑兵的第一轮打击，也就是第一斧头。神机营射击完毕之后，会立刻撤退到队伍的两翼，然后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会立刻补上空位，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这就是明军的第二斧。骑兵突击过后，五军营的步兵开始攻击，他们经常是手持专门对付骑兵的武器，比如长矛等等，对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打击，这也就是明军的最后一斧。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完整的战斗系统。明军使用火器压制敌人骑兵推进，挫其锐气后，立刻发动反突击，然后用步兵巩固战场。这一系统的具体使用，根据战场条件的不同各异，其操作过程啊，细节也要复杂得多。比如多兵种部队的队形转换等，但其大致过程呢是相同的。以冲击力见长的蒙古骑兵就是败在了明军的这套战术之下，无论多么凶悍的骑兵也扛不住这三板斧。这套要你命三板斧战斗系统经常搞得蒙古人痛苦不堪，却又无可奈何。此外，明军使用的武器也是很有特点的。据考证，当时的明军骑兵使用的兵器与蒙古骑兵也多有不同。某些明朝骑兵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一种威力更大的独门兵器，什么呀？狼牙棒。虽然骑兵多使用的是弯马刀，但据现代科技人员研究表明，高速移动中的骑兵在与敌方骑兵交锋时，使用狼牙棒的一方是占有优势的。这是因为狼牙棒的打击范围广，使用方便，马刀只有单面开刃，狼牙棒却是圆周面铁刺，无论哪一个部分打击到对手都会造成伤害。此外，还兼具棍棒打击的功能，其威力实在堪比三棱刮刀。而且啊，狼牙棒的批量制作费用低廉，没有统一标准，在棍棒上面加装铁钉、铁签等物体，几十分钟即可完成，简单方便，还可以自由发挥创造力，如个别心理阴暗者会加装倒钩、倒刺等，不死也让你掉层皮，实在是让人胆寒。正是所谓价格便宜量又足，他们一直用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军的胜利绝不是侥幸，在他们辉煌战绩的背后，是对先进武器的研发、战术的科学分析和战斗过程的细节编排 是无数军事战术科研人员的辛勤汗水的结晶。所以在我看来，科学技术是第一推动力这句话实在是极为正确的。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沐英三行战法一样，朱棣的这套战法在后来的时代里也有很多的近似品。300多年后，一个矮个子开始使用了与朱棣类似的战法，他的战术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可以看出，他的这套战术和朱棣时代的明军战法是比较类似的。正是凭借着这套战法，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并最终找到了一份和朱棣相同的工作——皇帝。这个矮个子就是法国的拿破仑，他威震天下的资本正是他那独特而富于机动性的炮骑结合战术。天才总是有些共通点的。好了，这个会议开到现在也该散会了，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总结会议中了解一些明朝的战术思想和技巧，咱也就算没白开这个会。哎，对了，差点说漏了最重要的一点，以上我们已经概括了明军的战术思想和战斗的方法，虽然这些都只是明军取胜的重要原因，但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并不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古往今来，所有战争的胜负关系都遵循着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参加战争的人。马哈穆同志失败了，他的挑衅行为终于换来了教训，明白自己没有与明朝对抗的实力后，他也步着阿鲁台的后尘，于永乐13年向明朝朝贡称臣。不过总体来看，马哈穆这个人还是比较守信用的，至少比阿鲁台强，或者说他很识时务。可能是那惨烈的一仗给他的心灵以沉重的打击，他终其一生再也没有侵犯过明朝的边界，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从史料来看，他也并没有闲着，此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子孙的培养之中。很明显，他认识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瓦剌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绝对不是明朝政府的对手。但他也明白，先进的武器和战术从来都不是胜利的保障，统帅和参与战争的人才是最关键的。事实证明，他确实培养出了堪称英才的下一代，他的儿子叫脱欢，20年后杀掉了鞑靼首领阿鲁台，最终统一蒙古。他的孙子叫额森，这位仁兄比他老子还厉害，干出了更加惊天动地的事儿。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野仙。朱棣对待蒙古部落的这种指哪儿打哪儿、横扫一切的军事讨伐，有效地震慑了瓦剌和鞑靼。自永乐12年征伐瓦剌得胜归来后，明帝国的边界终于安静了下来，瓦剌奄奄一息，鞑靼心有余悸。不打不服，打服为止，这句俗话用在此处十分的合适。永乐大帝朱棣就是这样用武力为自己的国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从此，永乐大典已经修成，边疆平安无事，周边四夷争相向明朝皇帝朝贡，大明帝国可谓风光无比。在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的辛苦经营下，明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最高峰，国家繁荣昌盛，百业兴旺的景象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呈现。这固然是朱棣的成就，但究其根本还是朱元璋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在起作用。因为朱元璋就如同一个尽职的管家婆，早已为自己的子孙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让他们去照着执行。事实上，朱棣时代奉行的仍然是他父亲的那一套系统，但朱棣本人在此基础上也有着自己的发明创造。 下面呢，我们将介绍朱棣统治时期出现的几个新机构，这些机构对之后的明朝历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些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朱棣辛苦劳动的结果，是超越前人的发明创造，值得一提。咱们呀，先从最重要的一个说起，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由朱棣本人设立的。但这个新机构的设立者朱棣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之后他会长成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庞大到足以威胁皇帝的地位和权力。这个机构啊，就是内阁。永乐初年，被政事累得半死不活的朱棣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总算领教了自己老爹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精神，自己纵然全力以赴，没日没夜的干活，还是很难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任命谢晋等七人为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这七个人组成了明朝的第一任内阁。自此之后，朱棣但凡战争、用人，甚至立太子这样的事情，都要与这七个人讨论方做决定，其职权责任不可谓不大。但出人意料的是，内阁成员的官衔却都只有五品，远远低于尚书、侍郎等中央官员，这也是朱棣精心设置的。他对内阁也存有一定的戒心，为防止这七个人权势过大，他特意降低了这些所谓的阁员的品衔，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内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谁也料不到这个当初丝毫不起眼的小机构，最终竟然会成为明帝国统治的中枢。当年官位近五品的阁臣成为了百官的首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机构的生命力竟然会比明朝这个朝代更长。它已经由一个机构变成了一种制度，在此后的五百余年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之后这个机构将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叙述中，无数的忠臣、奸臣、乱臣都将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他们的一生。内阁固然重要，但下一个机构的知名度却要远远的大于它。这个朱棣出于特殊的目的组建的部门，几百年来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他的名字也经常和罪恶、阴谋纠缠在一起。这个部门的名字叫东厂，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锦衣卫这个特务部门。虽然此部门一度被朱元璋废除，但朱棣登基后不久便恢复了该部门的建制。原因很简单，朱棣需要特务。像朱棣这样靠造反上台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很虚的。自己搞阴谋的人必然总是认为别人也在搞阴谋。为了更加有效地监视百官，他重新启用了锦衣卫。但不久之后，朱棣就感觉到锦衣卫也不太好使，毕竟这些人都是良民出身，和百官交往也很密。而朱棣本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科学精神，认定这些人也不可靠。这下就难办了，特务还不可靠，那谁可靠呢？宦官最可靠。虽然这些家伙没文化，身体还有残疾，大部分呢还有点变态，但毕竟曾经帮我篡过权啊，一直在我的身边，所以信任他们是没错的。就这么定了，设立一个由宦官主管的机构，向我一个人负责，负责刺探情报，有事儿呢直接向我汇报请示，办公地点就设在东安门吧，这样调动也方便点。至于名字，既然总部设在东安门，那就叫东厂吧。 永乐十八年，朱棣设置东厂，这个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其权力之大，作恶之多，名声之臭，实在是罕有匹敌。由于其机构位于东安门，所以被命名为东厂。家住在北京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去原址看看，具体的地址就是今天的王府井大街北部，名字还叫东厂胡同。东厂设立之初便十分的有气派，主要反映在东厂的官房印上，别的部门官印只是简单写明部门的名称而已，东厂的官房印却大不相同，具体说来是14个大字：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官房。虽然语法不一定通畅，但却十分有派头，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印记还兼具一定的防伪作用，毕竟街头私刻公章的小贩要刻这么多字儿，花费的力气会更多，收费呢也更贵。最初东厂只负责侦探抓人，并没有审判的权利，抓获人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是到了后来，为了方便搞冤假错案，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精神，东厂充分发挥积极性，也开办了自己的监狱。东厂设置有千户、百户、长班、领班、私房等职务，但具体干活的是议长和翻译，他们职责很广，什么都管啊，什么都看。朝廷会审的案件，东厂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上班，东厂派出人员坐班；六部的各种文件，东厂要派人查看。这还不算，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人还负责市场调查，连今天菜市场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都要记录在案。这些无孔不入的人不但监视百官，连他们的同行锦衣卫也监视，可见其权力之大。能统帅这么大的机构，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东厂首领也就成为了人人羡慕的职业。但是这个职业有一个先天性的限制条件，必须是宦官。有得必有失嘛。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是宦官中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自然就是鼎鼎大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些东厂的特务在刺探情报、鱼肉百姓之余，也有着自己敬仰的偶像和信条。在东厂的府衙大厅旁边设置了一个小厅，专门用于供奉这位偶像。相信大家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位拥有大量东厂崇拜者的偶像竟然是岳飞。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东厂人员还在东厂大堂前建造了一座牌坊，写上了自己的座右名：百事流芳。百事流芳相信他们是做不到了，遗臭万年倒是很有可能。而可怜的岳飞如果知道还有这么一批人把自己当成偶像，只怕也是高兴不起来的。哎，这里也要特别说明，请大家不要相信新龙门客栈中所谓的绝顶太监高手之类的鬼话，现实中的东厂太监手边啊也没什么葵花宝典，抓人逞凶等大部分的具体事情都是由东厂太监手下的那些正常人干的。自从这个机构成立后，不光是朝廷的百官倒霉，连锦衣卫也跟着郁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特务，东厂的人呢却成了监视特务的特务，锦衣卫的地位大受影响。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张杰，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